生活是一幅伟大的画作，它会交织出让人惊艳的色彩。
让我们一起化身为生命的毕卡索，
尽情挥洒。
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钟生活好漫游的单元生活百样。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林新宝副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刚宝哥也说到就是国际的重要性嘛，国际视野或是移动的能力哦，所以要请宝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很多各种各个不同的国家，那在您的这个走访的国家当中，让您印象深刻的国家的好设计是什么呢？
好，因为工作的关系哈，也是经常会去世界各国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或者受邀出席国际重要的赛事，或者是受邀去演讲了，
对，
所以经常有机会到国际上各个国家去看看，或者去了解他们的设计发展。那么印象比较深刻，我举两个国家哈，一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在日本工作过4年，有居住在那个地方，所以对那边的设计体会也比较深一点。那各位有机会到日本去的时候哈，应该非常能够体会到日本好像是没有设计，可是又处处有设计。
没错，一针见血。
它就是设计已经深入到它日常生活，不论是公共的服务、产品，或者是一般商业的服务里面哈，
对，
它都埋藏了所谓设计的精神跟设计的方法。所以我们到日本去的时候，你会在无形当中啊，就感受到日本特别的方便，感觉非常的良好哈，也觉得非常的舒适。
对，
那这个就是日本的设计已经深入到各个生活中的各个细节里面，都已经含在设计去了。
是，
所以日本的设计我们称为是以人为本，注重细节，
对，
它整合性的设计做得非常的好。
嗯，
当然这跟他们的过去以禅宗为主的禅文化，有密切的影响性。所以日本在推的是比较属于极简美学了，
对，
是一种比较内敛型的一种设计。
对，
它的典型代表就是我们称为无印良品，对环境友善啦，这个用极简的美学啦，来去供应你生活需要就好。但是像我们的，它也影响到建筑，像安藤忠雄啦，魏延武啦，
对，
岩哉，他们的设计里面隐含着许多极简美学的设计。那他们的颜色呢，也多半是以黑灰白三种颜色为他们的主色调，其他的色彩呢是做一个搭配。那产品设计里面，比如说我们的黑川雅姿啊、春田智明啊，他们所设计的产品啊都非常的简洁，在制造的工序上面呢、都能够凸显出制造的极致的那种美学在里面，
是，
但是又非常的简单。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日本的设计，日本的精神。
嗯，
另外一个例子哈，跟日本可以说是有点截然不同的，
好，
我们就称为意大利的设计。
当
然日本的设计受意大利的影响也很深了哈。我们知道文艺复兴起源于佛罗伦斯哈，那这地方是在意大利。那文艺复兴里面，它的设计里面哈，是来自于不论是巴洛克或洛可可的风格，那就不像是日本那种极简设计，它是极繁复的，色彩也非常的丰富，图案也非常的华丽，甚至你有机会到意大利的教堂，会令人有一点眼花缭乱。但是眼花缭乱当中，你又看出它的美学的次序性。那我有的朋友他也曾经在意大利工作，他也说到说他的小孩子啊，在国小5年级在画画的时候，就已经画到透视图了，所以他们美学根扎得非常的深。其实这也难怪了哈，因为他们出去任何地方都是400-500年的历史的这些建物，
对，
他们看到的到处都是先贤累积下来的美学的最佳典范，生活中随时可见了。
对，
所以以这样的历史背景啊，所以意大利他们的相对于日本来讲，他们是更活泼，色彩也更丰富，造型呢也非常的繁复，那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繁复当中呢却是非常有次序性哈，所以这个意大利跟日本它两种截然的不同的设计，可是你也没办法说哪一种是比较好的，
对，没错，
可是我觉得各有所长了哈，只是台湾的设计近年来受到日本的影响很大，所以许多年轻人呢比较倾向运用日本的设计来做他们设计的发展。可是如何我们能发展出自己的台湾的设计，
对，
而不是抄袭日本或是意大利的，能够以我们自己的文化为根基，为基底，
是
由我们自己东方的美学 我觉得这是现在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台湾设计的发展也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应该是这个时候哈、啊，去建立所谓自己的设计的风格，或者是我们建立自己台湾设计的品牌，大概当然这个也是台湾设计院哈、啊、设立的一个重要的目的之一了。
对，谢谢宝哥。宝哥也提到很重要而且是暮鼓晨钟的，就是在台湾的设计风格的寻找的过程。所以过去大家在提到什么叫韩流，它有它固定的色调，还有它固定的这个角色的铺陈，以及它运镜的一些方法，所以这里面慢慢一而再再而三，大家已经就开始习惯知道说这就是你的风格。所以风格如果没有抓出来的话，我们现在在谈所谓的台流，那这个事实上就会有点距离。所以我觉得未来怎么样去创造在影视音方面的台流，或者是未来刚才这个宝哥提到的我们怎么样有自己的台湾的一个设计风格，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怎么样让设计成为一个产业，这个也是历任政府还有这个业者都一直在关切的一些重点。
对，
那究竟要不要产业化，那如果要产业化呢要怎么样做，那未来台湾设计研究院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而且如果也要加以协助的话，那我们会扮演怎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这个助攻是非常重要的。那也请教一下宝哥。
那么我们谈到设计成为产业哈，就必须要谈到设计的供需的问题。谁需要设计，如何扩大这个设计的需求，好，那自然这个产业就可以比较蓬勃的发展。台湾现在整个的状况哈，我们讲工业哈，或者是服务业里面，对于设计的需求啊，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接近饱和的一个阶段。所以台湾设计研究院里面很重要的就是，除了在产业持续的用设计来创新之外，如何扩大公共服务对设计的需要，
公共服务
如何用设计去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等等，我想这对扩大设计需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最近帮教育部做了一个计划，我们叫学美美学计划。我们都知道学校里面特别是台湾的中小学里面哈，那设计事实上可以应该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
包括比如说教室，那司令台啊，很多地方已经闲置不用了。我们如何让司令台呢，能够有一些其他功能的发挥？那设计也可以进去来去做发想，就可以让学生呢，在一个美轮美奂，或者是在这个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去上课。甚至于在这样的专案里面哈，我们也发觉到，学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呢、啊，他们的笑容也增加了许多，他们的这个舒适感也提升了，学习能力上面呢、啊、也有所增加。
是，
那我们期待的是以后未来所有的学校哈、啊，不论在任何的公共建设里面哈、啊，都能把设计能够导入进去。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扩大设计的需求，特别在公共服务上面，不只是教育部，未来像卫福部，在老人照护啦，居家安全啦、等等各项的议题。设计也能够进去。
对，
当然交通部轨道建设或者是观光局海外的做的行销推广等等，好，这些各个部会事实上设计都可以进场来去协助。如果未来我们期待有一天哈，设计能够进到各部会里面去，也就是说好像是步步哈都有设计部哈、如果这一天能够降临的话，我相信设计的需求啊就能够扩大，各个公部门呢就会需要有设计的人才。
对，
那人才需求有增加的时候哈，我们相信对设计产业的发展就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刚才宝哥也提到了，就是设计是一个资源性的产业。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是因为当你越谦卑，然后当你姿态越低，事实上呢其实你能够资源的面向就越广了。而且刚才提到的，我们不是特别再去强调这个设计本身哇有多特别，而是我们去发掘需求，是要扩大需求的。那从过去在民间的这些商业的需求，现在已经到公共服务，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几年在政府单位的政策行销的概念也陆续出来了。在两个礼拜前我们专访的国发会陈美玲主委提到的地方创生，我想这个也都需要设计的这个介入，从人地产等等之类的一些连结。那刚才提到在各个部会里面，事实上都必须导入这个设计的一些思考，因为这个是整个思想的翻转。那当然在台湾自己本地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想已经开始在发酵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种子。那未来我们怎么样来协助台湾的设计也走向国际舞台？
刚刚我们提到扩大需求让设计成为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
其实还有另外一点也很重要的，就是怎么 么样能够强化供给，也就是设计怎么样能够提升他自己的能量，
对，
不但对国内对国际的市场哈都能提供最好的服务，而且能够顺应时代的需求，
是
提供这个社会这个产业所需要的各种设计的面向，这点会提到了几点哈，比如说服务设计，也就是说设计不只是做一个有形产品的开发，是提升服务的能量哈，在设计流程的改善，体验设计的导入，那这个部分是台湾的很现在许多的设计公司才刚刚开始介入这个领域了哈，
对对，
那这个部分如何让台湾的设计业有这方面的经验跟能量，甚至有这方面的技术，
是，
那这个我觉得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嗯，
另外怎么样让设计可以成为策略的或者是战略的层次，
嗯，
那这个部分也是我觉得也是设计公司必须要提升的能量，
对，
那做好服务设计要做好设计的策略，
嗯，
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做跨域的整合，
嗯，
有时候往往不是单一一个设计业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嗯，
有时候要把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通通要整合在一起，
嗯，
那这个也是台湾设计研究院哈，现在强化的一个功能，
嗯，
我们也希望成为所有业界跨域整合的那个霸掌，成为国家策略的制定者，那这个部分的能量的提升呢、啊
嗯？
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等我们能量被提升了，具备的能力都有了，那我觉得再走向国际舞台、啊
嗯、
就比较是水到渠成了、
嗯、
那我们要走向国际舞台的时候必须先要把所谓 DIT Design in Taiwan 的品牌形象能够建制起来、
嗯、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对，
过去我们比较是一个岛内型的或者是一个内需需求为主的一个设计市场、
嗯、
未来走向国际市场的时候、
嗯、
如何建立台湾的设计品牌，
对，
我觉得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对，
也就是说不论是设计界或不论是产业界，
嗯，
想到什么设计就想到台湾、哦、这个品牌的连结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嗯、
记忆点也跑出来，
对对对、
嗯、
那这个部分就是牵涉到我们的品牌的定位，
对、
嗯啊、跟我们品牌的内涵、
嗯、哼，
那么刚刚有提到台湾设计的优势，
嗯、
啊，纵观全球来看，
嗯，
我觉得台湾的品牌建立也是刚讲善创想那几个部分哦、
嗯
嗯嗯，会是我们重要的内涵，
嗯，
特别我们刚刚提到在循环设计这个方面，
嗯，
那SDG 的永续发展呢、啊，已经是至今人类普遍共通的话题、
嗯、
那如何建立一个永续发展的社会，
对、
嗯、
那台湾在环保在循环经济或者循环设计里面，
嗯 嗯，
这几年都有不错的成效，那台湾设计研究院还有台湾设计院的前身，
嗯，
台湾创意设计中心，
嗯，
这三四年来啊也一直投入很多的资源，在这方面来做发展，帮助厂商开发新的产品，
是，
或者是办理展览，建立平台，链接不同的厂商，在这个议题上加强合作，已经有不错的成效，
嗯
嗯，
所以这次了哈，今年九月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应该会在伦敦设计的双年展当中哦，会做设计的展出，
嗯，
还有在杜拜的设计师周，我们知道杜拜今年是世博会的主展场，也会在那边展出，那这个展出的内容上面哈，我们就是强调的是循环设计，或者是设计跟文化的结合，或是跟设计跟科技，台湾特别是 IoT 啊，或者是其他科技产业的结合，那这个部分呢都是建立台湾 DIT 国际品牌啊一个重要的内涵、啊、
是，
好，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持续的透过展览，透过国际媒体的操作，好，跟国际重要的设计或非设计的媒体，
嗯，
能够持续的长期的来合作，
嗯，
甚至找一些 KOL 哈重要的国际人士，
嗯，
来帮台湾来代言，来陆陆续续的把台湾的国际品牌能够建立出来，
嗯
嗯，真的，我觉得今天宝哥带我飞，怎么说呢？好像是纵观看到底下很多很多不同的样态了，
对，而且我也决定请宝哥担任每一季的这个特别来宾，
哇，
对，因为每次都听不太够，
真的，
嗯，都意犹未尽的感觉，
是，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宝哥那么专业，又带领很多设计的新的思考，那想请教您的这个专业历程怎么培养的呢？
我这里可能要感谢国家的栽培了哈，因为我在大同工业设计毕业之后啊，在业界哈、啊，以前在智邦科技做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很清楚哈、啊，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的专长哈、啊，或我的强项，应该在设计企划、设计沟通，还有所谓的设计管理这个方面，而不是拿笔画设计图的设计实务。所以那时候我就报考了外贸协会的设计推广中心，那进去设计推广中心之后呢，就跟设计推广、设计企划结了不解之缘了哈，所以一路 走来啊，都是在国家的体系里面，政府重要的施政里面哈，来去做学习了。
嗯
哼，当然也很感谢哈，因为我遇到了很不错的老板，所以一路以来啊，都有老板在提拔我。
嗯哼，
所以我就从工业设计、商业设计，然后做到许多国际上的设计推广。其中也有4年的时间呢，被外派到日本去，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日本有一个设计中心，所以在那边也有做了一些历练。
嗯，
回来了以后呢，因为成立了台湾创意设计中心，
是
那个时候就扮演设计管理的角色，协助怎么建立一个组织的新的制度，帮助组织来做转型。这个期间呢，因为有些国际的经验，也有在美国留学的一些经验哈，所以后来也接任了办理2011台北世界设计大会跟大展的这个活动。
对，
这个活动在台湾来讲应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是台湾走向国际化哈，第一次被全世界看见
是
台湾设计能量
了。对，
也第一次呢把台湾的设计做一个最好的整合。
嗯，
所以在2011世界设计大会大展之后获得全世界的肯定，那么也就被擢升了哈，台湾创意设计中心的副执行长。之后呢也办理了2016台北世界设计之都。所以这一路走来哈，我觉得养成的角色里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重要是任何的工作我都愿意尝试去做，只要是能够帮助我吸收不同的知识，帮助我成长的，好，这工作我都会愿意全力以赴啊，全力达成。加上我又遇到了一些不错的主管，总是给我一个最好的机会让我能够担当不同的任务哈。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有一个开放的心胸，
对，
怎么样能够凡事哈都全力以赴，能够全力的达成，那这个部分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了哈，也能够跟大家来做一下分享。特别是为后进，如果是社会人士想要进入到设计这个行业，我觉得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能够坚持下去哈，并且有计划性的做好人生的一些规划，然后吸收各方面的知识，因为我们知道设计是一个跨域的一个知识的行业，所以如何在这个当中呢，你能够吸收不同的知识，对你设计的发展应该有很大的帮助。直到现在我还是养成啊经常阅读的习惯，不论是杂志书籍都还是经常的阅读，增加自己专业的知识跟职能。
是，谢谢宝哥，我们再一次证实了我们这么多集的节目以来，我们一直在跟每一位来宾来进行学习。其实我们真的都看到一个成功的人大概都有很重要的两个特质，一个就是持续的学习，
对，
一个就是开放的心。
对
呀，这个是我跟笑瑜小妹妹呢一起来学习的，
对，我们
都还很年轻，
我自然也是非常爱学习的，
真的
伙伴，
对
对对，
还在学习中。也有人问说，哎，你们节目的定性啊，怎么样来定？后来呢，我想到了，就是其实这个节目呢，应该是以跨领域为圆心。以设计思考为半径啊，然后呢所画出的这个圆，那这个圆里面包含了金融，包含了科技，包含了法律，包含了社会福利，包含了这个文创等等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在未来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而且我觉得也对于所有的这些听众们啊，或者是许许多多的各部会的一些朋友们，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正在翻转的一个过程。那已经有好多人有意识到这个点了，事实上也都在这个大圈圈里面，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可是都开始瞄准这个跨领域的这个圆心，而且并且愿意使用设计思考作为半径。对啊，那我相信台湾未来会很不一样。
也很期待宝哥再在节目当中分享，
一定会出现。
感谢
谢谢宝哥。
好，
谢谢。
那么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台湾设计研究院的副院长林新宝副院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宝哥，
谢
谢,
谢各位听众。
的种子开出生命的烟花，用这爱来感动你和我，天和地，天上最灿烂的风景。